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复活节快乐，大家复活节快乐！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
我说，亲爱的丽莎女士啊，
复活节快乐！
我都被你带的也很嗨了，我在那边跟着你喊了，我还叫你镇定镇定。其实啊，我跟你讲，我们这年纪不适合太嗨过头。人家说老欢灯就是这样。
丽莎
啊，
冷静一点
哦。
不过老爸也是超开心的。今天呢，我们不但全家人都参加了复活节的活动啊，
嗯，
而且呢，喜儿还领了见证圣诗，
对
啊，
对啊，对啊，对啊。
还是从枢机主教手里面领受，
嗯嗯，
这是何等的喜乐啊！真是喜儿，
哈、啊，真的呀，真的，
感谢天主
啊！嗯，而且真的，真的是好棒，好棒、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乐到无以复加了。
丽莎，
嗯，
那今天是大好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
没错，老爸，我告诉你哦，今天呢、啊，我已经准备了几道拿手好菜，
嗯。
晚上呢，你呀、啊、还可以跟多默、跟喜儿乐喝两杯哦。
而且我们还不出门，也不用开车，
啊、然后呢，
尽量喝。
对对对、嗯，然后我现在啊，先给你去泡一杯很棒的咖啡。
嗯，
哎，多默，
嗯，
你先把今天的福音念来听听。
哎呦，我以为你是给我泡咖啡，你是给老爸泡咖啡哦。
那我先谢谢了啊。
嗯，
其实啊，我们丽莎还真是我们家最好的指挥家。你看，就像上次老爸讲的那个魔女郭美珍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工作都分派完了啊。哎，刚才啊，嗯，好像有点乐翻了。可是现在两下三下下来，你看，把所有家里面一直到吃完晚饭的事情都给料理停当了，啊，好佩服你哦！
多默大人，闲话不说，你先给我们念念福音吧。
好，这是一段啊，《路加福音》啊，它是24章13节到35节里面记录的。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民阿玛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啊？”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拉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判了他死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生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他。耶稣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哪、啊，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墨西亚不是必要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跟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十一位门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到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显现给西满了。他们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就是这段圣经
、我自己非常熟悉。
嗯，
因为我记得我在慕道的时候啊，这一段叫在厄马乌上，厄马乌的路上啊。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何神父，那时候我们还是何神父啊，
韩东神父
就告诉我说，他带领我去认识圣经，其实只是想邀约我跟他一起住下。
嗯，
表面听这个话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哈，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
但是呢，不会啦，
有了
神父嘛。那但是呢，其实你仔细去想，其实我们每次去圣堂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在一个圣殿中住下，共同去做一些分享。
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很专心的上了一年的慕道班，也不过是因为这句话开始引导我进入整个慕道的过程。
嗯，
所以厄马乌的路上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
要是我碰到你，我就会跟你说，你的天已经黑了，先跟我们住下吧。对，你的天，对不对？在你没有认识天主之前，你的天是黑的嘛？没有错啊，我说的很对呀。
好吧，他说的我好糊涂。他往往啊，会说出一些颇奇怪的话啊。
是没有很有哲理的话
啊，是啊，
像有哲理又不觉得有哲理，
很深邃，像有哲理的话，但是实在也很有哲理，
实在太深邃，
很有哲理啊。
他就意思就是说，神父叫你进圣坛，让你看到光，因为你本来在黑暗里。
黑暗的。
对
对
对对，那老爸。我觉得他这段圣经写的也很好，他说有耶稣碰到了他的门徒两个人嘛，对不对？好，那他只写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他另外一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不说出来？是不是替他遮羞？哦，你们是耶稣的这个门徒，你们居然还不认识他哦，还在那边跟他东扯西拉的讲了很久的话，然后到吃饭破饼才知道啊，是他哦，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因为另外一个的话呢，好像讲的是他的女儿还是什么？不是同一个人吗？
不晓得，他说有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村子。
对的，但是他你看呢，他回去的时候，后面也跟你一个注解了哈，遇到十一个门徒啊。
对，有十一个门徒，对。
对，那可见他真的这个真正具有门徒身份的就一个。
哦，这两个人当中。哦，那这个是。他这个我
就是有两个人呐、那其中一个可能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是随同这个门徒在一起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已经开始去传播一些福音工作，担任这些工作了，所以呢，他的门徒其实还有跟随他们门徒，
跟着他一起走的，在他中间的，对，其实他在这段福音里面都已经把耶稣复活之后到他的门徒完全相信他复活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了。妇女们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哈。
最重要的一段是耶稣跟他们坐下来吃饭，拿起
饼
赞颂了，擘开递给他们，然后他们眼就开了，而且认识了耶稣。多么你知道吗？这个动作我们神父每
一
个主日天每一台弥撒上都在做，
对，
每天每天，
几乎他每天每台弥撒，每台弥撒他都必须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你看啊，神父不停地做这个动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眼开了，
要
认
识、
认清楚啊，看清楚我们进圣坛的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所负的使命是不是要召叫更多的人进圣坛？
所以啊，你记不记得以前在我们圣堂有一个很老的神父？那有的人就会跟我抱怨说，神父讲的话听不懂，
他不尽心听，其实那个神父讲得很清楚。
不是，就算他听不懂好了，
嗯，
其实弥撒的意涵是要你认出耶稣，
而
不
是说
要你去认哪个神父。
基本上来说，他的积极意义是这个了。那消极意义呢，就是在你对圣经不了解的时候，你必须听神父。就像我们在跟老爸聊天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不是这么样的正面了解，可能我们了解有一点点偏差。那老爸一二三，三二一，七步走，把我们带到正途上去、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意义，我们也有不同的一种感觉、哦、
其实我们真的来讲说，有很多东西哈、啊，就像我们到大陆去的时候的那个。在古老圣坛里面的，他们那个还保持着旧式的
很古老的那种
话、
嗯，
就进去就是念玫瑰经的，法门念念念的，
对对对 对。
那么很多年老的人，就是因为念经念经，因为信啊，慢慢慢去信仰中间去领悟到，
嗯嗯，
生活上的改变啊，对人的谦虚，帮助别人啊，那么到这个生病临终不慌乱。这都是信仰的一个力量，
对，
所以信仰真的是想说不一定就是要怎么样啊，就像一个这个是人家问一个酒鬼的改变一样的，他说 你懂得多少圣经吗，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还信什么啊，他说我只知道以前我一回家的时候呢，儿子躲避，老婆不理，是不是，那么怕我的吗，发起疯打人、
嗯、
现在的我回家一家团圆的很好、
嗯、
很和睦、
嗯、
我只知道这个信仰的改变。
嗯，丽莎你不要看我，我没有这种表现，我也没有这种动作。
我不是说你喝酒、嗯、不过哎，我刚刚已经说了、
嗯、
今天这个大好日子、嗯、我已经准许了老爸多么喜而乐，今晚就可以喝两杯啊！我不是讲了吗？
小朋友，我们还是让他喝葡萄酒好了。别的酒，其他酒我跟老爸喝
就行了。等等，你以为我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嗯、就是葡萄酒啊！
那不行，我跟老爸喝高粱酒。
喝葡萄酒最有意义、啊。
不能呀，老爸有讲，
那不达不到欢乐庆祝的目的。
而且老爸一早就已经吩咐过我了，今天要准备葡萄酒。目的呢，也是让我们长大的喜儿乐，
嗯，
知道葡萄酒真正
的意义是什么。
对，
但是也要知道，哎，在弥撒圣祭的时候，神父所用的葡萄酒跟我们所喝的葡萄酒是不一样的。有机会呢，你想要尝一尝那种葡萄酒的话呢，就要赶快进圣堂去，从辅祭当起。因为做辅祭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父会说：“你帮我喝掉。”你就可以真正喝到那个酒了。
好像喜儿跟乐儿这么久的时间啊，做辅祭这么久的时间，好像我印象中喜儿有喝过，可是乐儿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喝过。
还抱怨呢，我都没有喝到。他不讲不常去嘛，去了又加了去当辅祭，又这个那个的。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富婆为什么会令人这么高兴的事情？
总是一件喜事，
开心啊，
开心
啊，对啊，因为你看啊、哦，之前我们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了，受
了
那么多的苦，
那死了就人来讲就是离开嘛，一种离开、
嗯，
然后你可能会有很多担心，你再也看不到他啦啊、嗯哦，或者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是一种信仰的考验呢、啊
嗯，
就是说我们不是讲他会复活吗？他真的
复活
了吗？
嗯、
而且那个犹太人司机他们还说，哎。你不是三天内可以重建圣殿吗、
嗯、
你盖起来给我看呢、啊、
你活出来给我看呢、
啊、对啊，
马上就把你钉
死了，你活
给我看、啊、
你叫你的厄利亚来救你啊，
对啊对啊对啊，
他有很多的这种
恶劣的话都出来了、
那我们回归到人的世间里面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死亡，没有看到复活，其实是很奇妙的事、啊、
对，但是我们都相信，
但是我们有时候有这种经验，在急救室里面的、看到一个人已经好像
奄奄一息了，
意识到救活活过来的那时候家属那种表情
啊，就不一样的、
啊、又惊又喜又害怕、
啊、松了一口气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是富婆在我们人生里没有经验，不是司空见惯的，因为人对死亡是这种绝望的一种体验，那么有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一种复活的希望，
对，
而且他这个复活很有意思。一般的宗教，我们来讲，在中国的信仰比较多的，都是讲说轮回，轮回死了再投胎怎么
样？对对对，中国的生死学。
那我们现在跟他讲什么呢？死了就是永生，直接一条路。 那个我就好比什么，我们这个信仰啊是做快速，就在做火箭嘛，直接上去一次就解决了。
嗯，
那么中国是神神
打陀螺，
不打陀螺就坐慢车一样，一个站一个站一个站，过得好
过好久，
才能够修炼到某种那种程度。
嗯嗯嗯，
所以这个想，哎，这个信仰可爱在这里呀、啊，它里面什么叫一步登天呢？信仰耶稣就是一步登天。
哇，老爸好棒哦，
啊、
果然不同哎、欸。
就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啊，我们教堂是太那个了。老爸去带慕道班，我跟你讲，那些那个慕道的教友一定觉得哇，好轻松啊，信这个教不是很严重的事，也不会那么沉重、啊。
因为我们的课程好像排得
很沉重，
很严重。
另一个堂友们来看，复活最大的一个力因素是什么？复活的内里面的爆发力量是什么？
嗯，
爱。
哦，希望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啊！你就哎，结果他活了，这又可以跟我们在一起了。
是
这是一种这爱的心灵。
门徒期望他，是不是？
嗯，
他爱门徒，
对，
他爱死人，必须经过这关，所以爱的爆发力就在这个头复活的爆发出来、
嗯。对对对对，
因为这样爆发力出来的时候，哎、嗯，以前跟丽莎那天跟那个。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睡美人，
嗯，
白雪公主，
对，王子为什么去亲她，她就活了。
灵感从哪里来啊？
嗯，
哦，老爸，我懂了，你说那也是复活嘛？
对呀、
啊，一种复活，一种爱、嗯、啊，那王子爱她。
你看，而且这中间呢，都是正邪的战争，
嗯，
哈、啊，都是巫师巫婆出现，
嗯
啊，那么，比如讲在这个。白雪公主呢是为了嫉妒，
嗯，
啊，嫉妒陷害等等，
嗯，
啊，那你得去了解一下看看。睡美人呢，啊，因为那个巫师没有被邀请到，
嗯，
记恨，
对，
啊，
对他诅咒他，
对立，
嗯，
那么善的这一面的话，经过各种的奋斗，嗯、啊，结果都是用爱，
嗯，
最爱的人亲他。复活了，
嗯，
这脱胎于耶稣复活的这个爱的那个本质，
嗯，
引申出来的那么动人的故事，用这个来诠释复活的。
其实听老爸这么一说哈、啊，我就感觉到，从小看到现在所有的那个童话故事或者童话卡通里面，尤其像类似于这个、嗯、白雪公主啦、七矮人等等这些故事，哎，它所展现出来都是一种爱呀。嗯，就甚至连那个玻璃鞋的故事也都是这样的哈、嗯，但因为这个王子爱她，嗯、爱这个女孩，爱她的纯洁、嗯，爱她的没有心机，爱她的不浮华，嗯、所以积极的去找她，才能促成这么一段仙女奇缘的这种故事，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啊。
所以那个七矮人，我们如果把它用那个圣神的果实去套它每一个的身份呢，哎，也有都是至少有点痕迹出现了。
嗯
嗯
嗯，对
啊，这就那么善良，那么帮助啊，
对。
这个你看，我们可以讲说，圣经啊，是一本文学，是一本史学，是一本哲学，道理就在这里了。
嗯，
有一次啊，我们教堂有一个婚配弥撒，
嗯，
就我们现在那个神父因为年轻嘛，加上是个外国人，
嗯，
他很好玩哦，他就讲了一句，
嗯，
他说有爱无苦，就是彼此有爱，
对、嗯，
就不会有苦。都不会感到苦，不管环境如何，他的意思是这样，就他讲有爱无苦，因为讲话不清楚嘛，
嗯，
结果有人听成有爱无虎，
老虎的虎，
老虎的虎，神父你怎么讲话我都听不懂，因为后来大家还在那里解释哦，说如果有爱当然就没有母老虎了，
如果真也可以这样解释啊，苦是让我们恐惧的呀、啊
嗯，
爱在一起就没有恐惧的，
嗯嗯嗯，
对不对？因为两个中间走一个时候会被保护的，
嗯。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神父也蛮，他们也蛮用功的啊。嗯、他们并没有这种啊去爱一个异性然后结婚的这种经验呢，可是能说出这么多这种。能让夫妻两个更和谐和谐生活在一起的这种话，哎，等等等等，你刚刚说你准备了，你的拿出好菜，不会是番茄炒蛋蛋炒番茄吧？
当然不会啦，
嗯，
你看这么不信任我，当然是做好菜。
可是我已经憋了很久，我要知道你到底是有你有没有做我老爸最爱吃的那个烤方。
考方不是跟你讲了吗？
嗯，
我们前两天就已经准备好了。
好好好好，
嗯，
那老爸等一下酒会喝得更过瘾一点。老爸，你等一下，我等一下再。好，等他走再说，等他走再说。
他还得等我走。
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我自我的一个反省的结果就是，会不会是在我们人当中一个比较急躁个性的人，他比较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表达出来自己的爱。就以我自己的个性来讲，老爸很了解我，我是会比较急躁，但在急躁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所表达出来的爱让别人看感觉的时候，你是对他的一种埋怨或者是一种什么，那实际上如果对方是朝哎呀他是爱我的他才这么说的一个像，那我是全然的爱。可是如果说什么嘛，你又有多好，你还讲我，在这种状况下我是一点爱都没有，那我该怎么办？
好，你喜欢吃糖果，硬的糖果还是软的糖果？
各有不同的滋味。
软的，
我喜欢吃硬的。
硬的只是含着，
含着慢慢的。
软的可以咀嚼。
对，
在咀嚼中间的话呢，你能够体验什么东西由多分成少，变成碎。那这中间呢，这是一种体验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耶稣的心是柔软的心。
嗯。
那如果你讲话太强势啊，声音太大的嘛，就是刚硬的啊。心是软的，可是外壳的刚硬的话呢，人家会接受的是刚硬的部分，你含对含的那就接受不到。
你要很久很久，外面的刚硬的被化掉了。
不会，那个硬的糖果啊，咬起来牙齿会裂开来。
那你的牙齿太不好了。
所以我们才能讲说，哎。真正的爱的体验是不给人家造成无形的压力。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孩子要求多的时候，多出于爱，他会跟我们回一句什么讲？我宁可你少爱我一点嘛。所以不要造成负担，那爱是自然的，很自然的付出。我们有的时候是说，哎，今天心里很烦，本来看到人这个。人来了，我改变一下笑容等等的，那就有点不自然。但是呢，为了表达爱，我们还是要做。所以真的讲爱，必须是化刚硬的时候啊为柔软的第一个条件。
嗯，那其实啊，老爸讲这个哈，让我有很大的感想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往往觉得，我爱他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就给他，就像爱孩子，你觉得孩子应该读书，读书很好嘛，
对，
因为你的未来都看你是不是用功读书嘛，所以为了爱你，所以我拼命叫你读书。可是我们好像很少从孩子的立场想，这一刻他有没有心要去读书？也许他正想着说，明天那个舞会啊，要穿什么衣服啊，你就一句，喂，你赶快去念书吧，他怎么会听得进去嘛？所以其实爱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尊重。
对啊，我们也从福音里面看得出来，耶稣对于所有世人的爱里面他有很多的尊重，他并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去，而是他积极的，他更积极的告诉说，你不见而信跟见而信之间的所受到的所承受的恩典的一种区别而已，看看你要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所以这也是一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积极的一个尊重。
好，我们再由福音里面，我插嘴了啊。在福音里面，我们要印证什么事情？印证三件事情。第一个印证耶稣所讲的话，三天以内恢复圣城的事情，印证啊。第二个呢，圣经里面说人子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这件事情。再来，在我们这个圣体，这个。你身体所做的，谁吃的我肉，喝的我的血，必得了永生。并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我要叫他复活。这三个在这复活里面呢，正是他所讲的话的意义。另外，我们要讲，天主教特别强调复活，因为如果说没有复活，好像我们的教义啊，一直往前走，没有一个据点一样。闹不回来了，必须有复活，哎，我们的信仰就有希望，盼望才出现所以说复活才有永生， 没有复活就没有永生。
嗯，
所以说没有复活，我们叫一不完整。那这样子的这个完整的教义，所以复活在我们这个庆祝礼仪中呢特别重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去体验。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整个教会当中，最大的礼仪、最大的一个节庆是复活节，反倒不是圣诞节了。
嗯
啊，所以它
应该是这样子，
对，也是彰显出这个主再生、再复活，他死而他为了人的罪、赎人的罪死掉了，然后再复活起来，这个最积极的一个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在想说，老爸这个年纪，他对这些圣经或者是这个不管旧约新约理论解释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他居然还能跟中国的历史的这些人物的都结合在一起。哎，我到了像老爸这个年龄，那我们的喜儿乐儿会不会跟我们一样跟老爸讨论这些问题啊？
我想也会吧，因为圣经虽然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哈。但是2000多年来甚至更久远的事情哦，不是真理就永远不变的嘛，对不对？所以到现在我们有时候我自己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去看一看圣经。哎，比方说圣经上，哎，你知道圣经上也有婚姻应该怎么样，两个人彼此
怎么去
相
处，
哎，
尤其在那个诗经部分哈，就有很多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有时候在想，我说你看现在都有圣经学哈，就跟这个中国的名著《红楼梦》有红学是一样的，有圣经学博士啊，他们都研究到了这种程度。那当然，我想我们也是在人生的经验当中会不断的有所体验了。只是体验的有没有老爸这么深，我现在实在就是老爸太好了，让我还有很大的负担，以后我做不到像老爸这么好啊，怎么对得起老爸呢？
那就是说要把复活的意义活在生活里面。
那也就是说呢，我要让你的精神复活起来。
我们要这样，也可以这样讲一个精神的复活。
嗯哼，
在西班牙有一个神父，他走在路上都看到有一个那个残障的，
腿不方便的，
靠在那，坐在地上靠在墙壁一样的，他就过去跟他打招呼，那么就聊起来了，就慰问一下。他就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做工啊，受伤了，脚残废不能站起来了。他说现在有一种义肢，
义肢
可以来帮助我，可以我就可以走路，可是这东西太贵了，我根本买不起。神父就想一想说，哎，也许我可以帮忙你。他就回去在圣坛做弥撒的时候，正道就讲了这个故事，希望大家来帮忙。很快呢，弥撒后大家捐钱了。一下子就捐了，购买这个
义肢
的这个钱。好了，神父就交给他这一副义肢，讲了，而且他很艰苦地去练习走路。到了复活节弥撒的时候呢，陈武就把他请来坐在第一排。那么陈武讲道理，讲道理的就是说，我们复活是不是期望的死亡以后的，在人世间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嘛。那么今天这个人就是你们
帮着他
重新获得生命的人。那这个人就站起来讲了，在以前呢，我是在黑暗里面，我几次想自杀，因为你们的帮助让我站起来，我现在走得很好。那这个是他是讲他这次让我重新活过来了。那弥撒结束以后，就是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教友就很感动的说，哎呀，这是我一辈子里面参加过最动人的一次弥撒。那我们在人世间很多人的生命他在濒临于这死亡的那种阴暗的生活里面的，你把它拉出来，这就是一个
完全
的复活。所以复活呢，我们要把意义扩大了，怎样帮助人解决不同的问题。
对
你看最近这个是虐待婴儿的事情太多了、那如果说你看，我们没有办法像美国最近有一个人他领养了已经7个好像呢，
对
都是那个智力不足的
或者身体有残缺的孩子。
那这个什么帮助
他复活，
不然这孩子就是死亡了。所以 复活的意义应该在这样说、
嗯
啊、因为我们讲复活的本质是爱，所以应该讲复活就是爱的一种扩散，让更多人得到爱、嗯、更多人得到一种重新获得的那种由苦难的生命转为喜乐的生命。
其实我今天听老爸讲这么多，我感觉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是说一个人真的死了以后他活起来叫复活，他在绝望的时候我们拉了他一把，就是给他了一个复活的希望、
嗯、好，两位绅士，我要告诉你们呢、哦嗯、耶稣啊跟他的门徒坐下来吃饭、嗯、就让他的门徒认识了他。好，我现在去烧饭了，我看你们认不认得出我。
吃饭的时候我就认出来了，看这个菜的味道我就知道。好，今天谢谢老爸，谢谢丽莎准备的晚餐，谢谢。
老爸的话，
复活的主日让我们体验到什么是信德、啊、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这个真的是引我们上天的一个道路、哦、所以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德。第二个呢，因为耶稣的复活有了永生，所以我们加强了万德的信赖、哦、越来对万德的那期望就越高。再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体会到耶稣为了大爱而享受光荣，所以我们爱德的培养也就加强了。在复活节中间，我们加强我们的信仰，信万爱，应该是我们反省的一个地方。